弟兄姊妹平安。刚才金红弟兄读的那段经文好长啊，圣经更长，有很多的释经书来讲到圣经怎么来读。我们现在呢正在用的是 Rick Warren 的一种的方法，他有一本的释经书叫做十二种研经法。这个呢让我想起另外一本书，就是赖诺汉牧师也有一本释经书叫做十部释经法。在十部释经法的刚刚开头的时候呢，他讲到了读经的态度。他说读圣经啊，应该像读什么呢？像读情书。他说为什么读圣经要像读情书？因为圣经里边有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细细的读，把这个爱心，神对我们的爱要读出来。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收过没收过情书啊？那拿到情书以后你会怎么看？一遍又一遍的读，一遍又一遍，每个字眼都去体会那个爱在里边。所以读圣经要像读情书，这是态度。第二种态度说读圣经呢要像什么？读圣经啊要像读遗嘱一样。如果你有一份遗嘱的话，你知道那里边是什么？有很多你要得到的财产在里边。所以你哪怕是不懂不会，哪怕是用法文写的、意大利文写的，你会怎么样？哪怕是找翻译、找字典，你都要弄明白，你要读懂。所以读圣经呢，一定要是把里边的这些的东西读出来，因为圣经中有神给我们的应许。还有一个读圣经要有什么态度？他说读圣经啊，要像读圣旨。为什么要像读圣旨呢？我们知道读圣旨的时候，如果说一个皇上把圣旨给了一个大臣，那大臣会怎么做？不管这圣旨是什么样的内容，他都要跪在地下，叫奉主隆恩。然后接下来不管是什么，哪怕是让他喝毒药去自杀，他要怎么样？他也要去做。所以圣经呢有神对我们的命令，不管我们懂还是不懂，我们都要去做的。赖诺汉牧师啊告诉我们这本书里有什么，刚才说了三种态度，也告诉我们在书里有什么。有神的爱，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命令。那现在就说我们怎么把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读出来，神通过圣经跟我们说话，我们如何能够听懂神的话。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牧师有很多的方法。刚才说了赖诺汉牧师叫十部释经法，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呢有十二种研经的方法。现在我们进行40日的导读，我们是用的其中的一种的方法，还有6种不同的这种的模式。那么还有一个学者呢说到了另外一种方法，他说啊中国老子的孔子的读书的方法呢也可以用在读圣经上。他说分5步，叫什么？第一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独行之，也可以来用上。华里克牧师啊分析来分析去，他说实际上啊读圣经要遵守呢叫3个步骤、4个方法，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意思。把这些方法总结以后，他说3个步骤，什么3个步骤呢？说第一个步骤，你要明白神当时在这本圣经中说的是什么话，要知道当时的那个意思。第二点呢，要从当时的意思呢找出一个永恒的真理，然后呢把这个永恒的真理呢再放到我今天的处境里边去，这就3个步骤。在分析这3个步骤的时候呢，有些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提出一个的质疑， 你知道现在的社会已经是后现代社会了。后现代社会呢，有个思想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他说：“华丽克牧师啊，你不要那么说。”他说：“现在啊，你可以读你的真理，我可以读我的真理，他也有他的真理，他只要读出来对自己有好处就好了。”那大家说对吗？在这里呢，华丽克牧师啊，说了一个真理的特性。他真理是一个永恒性。没有时间限制的，以前是真理，现在是真理，以后是真理。还有一个特性，真理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说你读它是这种真理，他读它是那种真理。如果靠着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同的解释的话，那就不是真理。他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在上个星期我女儿离开家回到学校去的时候呢，我也给他讲了一个这个的故事。华丽克牧师啊，他说比如我坚信我不相信万有引力，我就不相信有它。有一天我跟朋友走到了帝国大厦的顶上，因为我不相信有万有引力吗，我就从帝国大厦的顶上就跳了下来。帝国大厦很高啊，我下来的时候还做着各种的动作，哇，好轻松自由，就从天上飞下来。飞到一半的时候，大楼里有个人探出头来，问他说：“华丽克牧师啊，我你舒服吗？”华丽克牧师说：“好舒服啊，我好自由，好自在，好像在空中飞翔一样。”他紧接着说：“这就是我们很多人今天的状态。”我们感觉好自由，没有任何的约束，就飞在空中，能享受风，享受这种的漂浮的一种感觉。但是他说你知道吗，早晚有一个时刻你的头要碰向地面，早晚有一个时刻我们要和主面对面，要接受主的审判。神所要问你的不是说你在世上有多少的财富，不是说你脑子有多少的知识，而是说我告诉你的话你去行了没有。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跟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话，我们要真正的知道神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华丽克牧师呢总结了四项的原则，说释经中要遵守这四项的原则，如果不遵守这四项的原则，很多的东西你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偏差，有可能你就可能产生一个异端的想法。原则你要遵守。今天呢，我们就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这节的经文，这个结果子的这段经文作为例子。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节经文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节经文讲到一个结果子的事情。圣经中有一个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耶稣的救恩，但是还有很多重要的那些的题目，结果子就是里边一个重要的题目。这是第一个原因。而且第二个原因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有一节的经文，如果大家看到呢，就是第六节。第六节说什么？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些经文呢有很多的争议，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我听过有些弟兄姊妹，也有些的传道人那么解释。他说：“如果啊，我们的生命中结不出果子来，那么呢，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从主里边被割下去，就会失去我们的救恩，我们就会在地狱里头。”紧接着有些解释什么是果子，什么叫结果子，那么重要的事情什么是结果子。他说结果子啊也容易理解，你看苹果树结的是什么？结苹果。梨树结的是什么？是梨。 我们现在吃樱桃，爱吃大樱桃，樱桃树结的是什么？结的是樱桃。所以基督徒肯定是结的果子就是基督徒。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不能把别人带到主的里边，那么呢，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救恩。扎姐是对吗？啊，有人摇头，肯定是不对。但我们下面呢，就看这个四个原则来看，他为什么不对？如果不对，他应该讲的是什么？这节的经文。那么呢，我们呢，就看第一个的原则。第一个的原则是什么？如果你想理解一个的圣经，真知道它里面神说的什么话，第一个的原则呢，就是你要思考经文里边的历史的处境是什么。我们大家呢都有今天的这个秩序册，中间啊是大纲，中间还有一个家页，如果看得清楚呢，可以把这个家页呢撕下来，一会儿这家页还有用，放在手边。那么呢，就把下面的大纲呢，可以按照这个大纲来看一下。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些经文是谁在讲这些话？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是谁在听这些话？他为什么要听这些话？所以我们要问几个什么？要英文讲几个 W， 要问 Who、What、When、Where、Why。只有问些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了解一节经文里边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就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五章呢是一段的对话。但是这段对话呢，我们如果再多看一看，看看后边，看看前边，发现呢，它前面也是对话，后边也是对话。这些对话呢，是在四章对话中的一段。是谁讲的？主耶稣讲的。主耶稣对谁讲的？他讲的时刻呢，是在他自己受难的那个前一个的晚上。是在一个楼上，就是圣餐的那个房间里边，他把他最亲近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带到自己的身边，是在一个比较隐蔽的私人的一个的处所，也是跟他最亲密的人在一起。而且呢，这个时间是什么？讲完这些话以后，他就要有一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接着就是被捕、被凌辱、鞭责、被钉上十字架，这是跟他最亲密人的最后的赠言。也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临行之前，最后的赠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耶稣在这时候说了这些话，我们就要认真的听，认真的听明白他跟我们说的是什么话。这是他临别跟他最亲近的那些的门徒们讲的话。而且这个门徒们是跟了他三年半的时间，耶稣总共在世上做事工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公开事工，那么这三年半的时间，这些的门徒都在他的身边。最后的四章跟他是什么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想知道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结果子的内容，我们就要往前倒两章，因为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对话，所以我们要倒到最前面去看一看主耶稣在这段的时间这个的会话中对话中讲的是什么内容。我们呢可以翻到十三章，如果有圣经呢没在这个讲义里边，在十三章翻到第十三章，我们看一看十三章呢讲到主把他最爱的这些的门徒带到身边，带到一个楼房上边，那楼房上面呢就讲到是一个二层的一个房子，他们在这里守圣餐，也就是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来看，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换一句话说呢，主现在已经知道他马上要离开最亲爱的这些门徒们， 他说既然爱自己的人，他说他爱这些的门徒，他就爱他们到底。怎么爱他们到底，我们留在下面接着看。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经万有交在他的手中，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我们刚学了一种方法，叫做想象投入法。那么我们可以呢，把眼睛呢稍微的闭上也好，能想象这一幅的图画情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边，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做的事情，他说他知道他是谁。其实在这里头还有一个我们能学到的，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才能去谦卑的服侍别人。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去这样做谦卑的去服侍别人的话，就往往的容易落到一个别人怎么看我的一个的试探中。所以主在这里说，我先知道我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就去做一件事情。你知道在当时中东的地方，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我们现在今天这样鞋的，他们都穿的是什么？他们穿的是凉鞋，就是那个草编的那个鞋，有个带子，所以出去一走路呢，脚就要脏。他们到任何家里去做客，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脚洗掉。而且当时吃饭，他们吃饭，我们看过最后的晚餐那幅图，他们是怎么吃饭？是不是像我们坐在现在的坐个椅子在坐那吃饭呢？不是的，他们是怎么做？斜倚着坐那吃饭。所以呢，那个人的面前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脚，所以脚要洗干净。但是呢，这一般的情况下呢，洗脚呢不是主人去做的，你到一个家里去做客，他会吩咐他的仆人为你洗脚。但是呢，这时候谁来做？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掖了掖，搭了块毛巾，蹲下身去，就给他自己的门徒洗脚。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他的门徒们都不敢想象，为什么他们的主能够服侍他们。其实主呢是用他的行为来要改变他们门徒的心。 OK， 因为我们不集中在今天这个点上，所以接下去说，接下去第六节，挨到了西门彼得，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你洗我的脚吗？换句话说是什么？主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在现时现刻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是什么，他说后来就会明白，我们过去以后回过头来再看，就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那我们接下去，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在英语说呢，他说 No Lord， 这两个词呢很矛盾的，如果是 Lord 就不能说 No， 如果是主就不能说不，如果说不他就不是主，如果是主人呢我们就去服从。所以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这说，主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耶稣彼得说，主啊，不但要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就干净了，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说这话是为什么说你们干净了不都是干净的？因为主知道当时还有谁在这个十二个人当中，有犹大， 犹大在中间。但是我们看到呢，刚才读的十五章里头讲到你们都干净了，因着我的道。那阵犹大怎么样？到十五章的时候犹大已经离开了。所以这时候呢是十二个人，后来呢是十一个人。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为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要去做。他给了大家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的画面。这是耶稣呢在他临别之前给他门徒的第一个的功课。在这段绘画之中，为什么耶稣给他们这个的功课？因为耶稣知道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们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一段的时期。他们有痛苦，他们有疑惑，他们会动摇，他们会问自己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耶稣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说，是伙计们，我要离开了，但是在这个最痛苦的时间，你们要彼此服侍，你们要在彼此相爱。因为在第十三章后边的内容都是讲到了彼此相爱的重要性，所以主在这里说的是，你们要准备好度过一个艰难的时刻，在这艰难的时刻中，我希望你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刚才说的是第十三章要表达的，讲到的是在整个绘画中做的第一件事情。紧接着我们看第十四章，十四章呢，耶稣在这里头给了几个的应许。在第十一节，在前十一节，一到十一节，第四章，十四章，他说：你们不要担心，因为我去 heaven 是为你们准备地方，所以是个应许。他说：你们不要担心，我离开了，但是我离开以后，我会复活，我会去天上给你们准备地方，然后去天上给你们准备这些的地方，你们不要担心。紧接着第二个应许，就是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他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可以在祷告中随时可以跟我交谈。这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内容。接下来到十五到二十五节，他说：你们也不要担心，我将差遣圣灵，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边，与你们同在，成为你们的力量，成为你们的安慰，成为你们的保惠师。这第三个应许，接着呢是第四个，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他说：不用担心，因为我会给你们平安。而且他说这个平安不像世界的平安，这个平安可以让你战胜这个世界。所以在第十四章给出了四个应许。第一个应许说什么？说我去天堂给你们准备地方。第二个应许呢，说你们随时在祷告中可以跟我交谈。第三个应许呢，是说什么？我差遣了圣灵在你们的中间。第四个应许说，我赐你们平安。耶稣在这里所表达的，都是因着他要离开了他们，因着他要知道他们的门徒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他说，我会给你们安慰，因为我要去那个地方为你们准备地方，你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向我祷告，我可以将圣灵放在你们里边，我也把平安给了你们，无论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而且这就是十四章所说的。那么十三章说的是什么？在困难的时中，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可以有这些应许让你们支取。十四章完了，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如果有圣经的可以看，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但知道这时候呢，里头讲到一个，这时候犹大还在不在？ 到第十四章的结束的时候，这时候呢，犹大已经不在了。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耶稣说：“你想做的事情，你去做吧。”犹大就已经离开了。现在在他身边是最亲密的十一个的人。他这时候说：“就走吧。”我们接下来看，他从耶路撒冷的这个楼房，他去了哪里？接下来呢，他就去了克西马尼园。那我们知道呢，耶路撒冷呢是在一个山坡上边，克西马尼园呢下来以后呢，要到另外一个的山坡上边。耶稣就带着十一个的门徒从耶路撒冷下到一个山谷，然后要上到克西马尼园的另外的一个山上去。在这个过的山谷之中呢，是有什么？以色列有很多的葡萄园在这山谷之中。他就看到了一个葡萄园，耶稣呢继续呢来一个叫食物教学，就就着这个葡萄园接着跟他门徒讲他的故事，就是今天读到的。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与我连在一起的就结果子，如果你们不与我连在一起就不能结果子，所以你们要与我连在一起。”他说：“我要走了，我将不和你们在一起了，但是你们要和我在一起。”讲完这食物教学，到了第十一节，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就是有一个下划线的那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他讲的什么事？就是讲第十三章的，你们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也是第十四章的，讲到了天堂给准备地方，讲到了你们可以在祷告中跟主交谈，也讲到了圣灵，讲到了平安，讲到了这些事情。他说：“我讲这些话是要叫你们，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如果我们查考这个整个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主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你知道主说这些话的心意吗？因为他知道他的门徒要经历失去他的痛苦，要接受打击，他在这里想鼓励他们，给他们一个鼓励的话语。如果说在这时刻所讲到的是刚才的第六节分析的那样，讲到鼓励的话，突然说你们要在我的里边，你们不在我的里边的话，你们不结果子的话，你们就会失去救婚，被投在地狱里头去，可能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他要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是鼓励他的门徒们，让他们有喜乐。如果不是这样解释第六节，那怎么应该来解释呢？这是第二个的原则。刚才第一个原则呢，要知道这个经文说的是谁，听的是谁，为什么说，他的环境是什么，要知道当时的历史处境。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明白什么，我们读的经节里头每一个字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呢，总习惯把我们以前的一些的想象带到我们读的经文中，我们有时习惯也是这样。我以前呢曾经，我是北方人啊，我曾经在广东生活过一段的时间。我刚到广东去的时候，跟大家在讨论说北方人，一直就习惯不了。你知道我们北方人说北方人是哪是北方人？长江以北是北方人。我到广东去，广东说你们北方人，我看在座的北方人呢，好像就我一个。后来我才明白，你知道广东人的北方人是哪哈？除了广东以外都是北方人。同一个词，不同的理解。我们有时候夫妻吵架，同事之间一争论， 争论来争论去，最后结果其实就是一个的意思理解的不同。我刚读圣经的时候也同样的问题，我刚读圣经的时候呢，讲到了蛇，那大家一想蛇什么概念？在圣经中讲蛇什么概念？讲魔鬼，讲邪恶的势力。后来主耶稣说，你们要像蛇那样的灵巧。我说，主在说我们要像魔鬼那么灵巧吗？肯定不对的。所以不要有时候呢，把我们的以前的一个的观念意想带到经文里边去。我们要仔细想这节的经文这里边用的字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看的这十七节的经文有两个比较多次重复出现的字，一个是爱，出现了九次，另外呢就是一个果字，也出现了九次。那我把这个大纲写出来的时候呢，一个姊妹啊，咱们一个同工非常仔细把这节经文呢数来数去，她回来说，你知道吗，数来数去只有八个，哎，八个果子，不是九个果子。我说你用英文数就是九个果子。不管八个果子九个果子，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果子。那么爱我们好理解，爱是什么？那么果子是什么？果子有人很习惯的就带进来，大家说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很多人说是啊，或者这里果子的意思让我们结果子，不就是圣灵的果子吗？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果子。这里讲的是不是这九个果子？那圣经中讲到了果子，我说一共是用了44次，在新约圣经中果子用了44次。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用的44次至少有10多种以上的意思。在马太福音3章8节，果子呢是讲到什么？讲到了悔改的果子，讲到了我们的悔改。在罗马书7章5节，他也提到了果子。果子它是什么的果子？它是罪的果子。罪的果子是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这果子就是死。在临前15章，他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讲什么？讲复活的生命。加拉太书的5章22节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圣灵的果子。哥罗西书呢1章6节讲到呢是出信者，就福音的果子。希伯来书13章15节也讲果子，他说是讲嘴唇的果子，是话语，是赞美神。那我不下一一的举例下去了，就是这个果子其实在新约圣经中有很多的意思。那么到现在来说，我们在这一节的这段的经文里，果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有10多种，刚才说了那么多种，是不是其中的一种呢？而且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看到呢，耶稣一遍又一遍的让我们去结果子。所以神让我们结果子，我们就应该知道果子是什么，不能稀里糊涂。那果子是什么？是什么？ OK， 先不说什么，我们再看第三个的原则。他说的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用清晰的经文解说不清晰的经文，就在把这个圣经中把那些清晰的表述拿出来，我们看一看。在我们今天看的这17节中，对果子有清晰表述的有3处的经文。第一个呢是第4节，我念给大家，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个很清晰，果子它是讲什么，我们可以记下来。他说在耶稣的里面可以结果子， 这是表述的很清晰，只有在耶稣的里边可以结果子。这段经文里头他表述了三次，他说什么？你待在我的里面你就结果子，你如果不待在我的里面你就不能结果子，如果你不待在我的里面你就不能做任何事。所以很清晰，只有待在耶稣的里边才能够产生结果子这件事情。那很清晰的第一个的表述说明什么？果子是个内在的一种的结果，是通过在耶稣里边能够结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发自我们自己的一种的感动，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 OK， 这表述这是在耶稣基督里。还有第二很清晰的就是第八节，第八节说什么？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二个观察是什么？他说结果子，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所以结果子可以什么？可以使神得荣耀，那么这是第二点，结果子可以使父得荣耀。第三点，第十一节他说什么？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他说这些事说的什么？就是讲到了这个结果子，这段经文讲到这件事情，结果子这件事，刚才讲的一些事情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心里，并要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这是第三点，结果子可以使什么？可以使我的喜乐满足。所以呢，你看这个三段清晰的经文告诉这个结果子有三个的表述，有个特性。第一个是什么？结果子是靠着在耶稣基督里产生的。第二个，结果子是什么？结果子可以使父得荣耀。第三个，结果子可以使我的喜乐满足。哇，现在就感兴趣啊！我说这果子是什么东西可以使我能够喜乐满足啊？哇，有这个果子我们就天天高兴，刚才领事的时候唱到了常常喜乐，让我们喜乐满怀。基督徒有个标志呢，就是嘴角总是靠上的。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喜乐？那果子是什么？这要看第四个原则。刚才说了三个原则，第一呢要知道它的历史处境，第二呢要知道具体的这些的字是什么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第三个呢是要把清晰的表述记录下来。第四个就是要寻找这段经文里头最明显的意思。其实这个呢和有时候跟我们大家读经的正好相反，我们有时候读经喜欢找什么？喜欢找那些隐藏着的，哇，很深的意思，好像别人看不到的、不知道的，我发现它，哇，这个节经文我解得好深，我理解得很深，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圣经的目的是揭示神自己，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呢也没有必要，他想揭示自己又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神不会跟我们在玩游戏，神一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所寻找的就是要寻找最清晰的意思，因为找到最清晰的意思是让我们去做、去行、去改变我们生命的，不会让我们总在猜测之中去明白他的心意。如果是你要听到一个讲到，哇，就我自己明白这节圣经就能够理解这个意思，那么你就要考虑考虑，因为神通过他的话语跟所有的基督徒讲话，在以前的2000年，在以后都会跟神讲话。如果是只有你能明白那个意思，怎么可能？所以圣经我们要去寻找它最明显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呢要注意一点，就是圣经呢 一定不要寻找它每一个细节的意思。有些人呢很喜欢寻找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他看到了一个骑三轮车的，这打个比方，他就能联想到那个三轮车啊，三个轱辘就是什么啊，三位一体。圣经中呢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个的中心思想的，耶稣在里边用了很多的预言，预言故事呢其实是只有一个的中心点，所以不要去剖析它的细节。我们只要看到一个的重要的信息，明显的信息就好。Rick Warren 呢讲到他写了一封信， Rick Warren 的儿子呢叫约书亚，他说呢，我给我朋友写了封信，说今天呢我去沃尔玛给我儿子买了一个红色的火车头。他的朋友就把这封信呢珍藏了起来，几百年以后被考古学家发现了这封信。哇，这是一个有名的圣经学者写的信，就来分析这封信。火代表什么意思？火代表地狱啊。红是什么意思？是地狱的最深处。那个车头呢是一种动力，讲到是人自然的一个的倾向，所以人自然的倾向呢是想进入到地狱的最深处去。沃尔玛呢，那 wall 是一堵墙，还是英文了，他说 wall 是一堵墙，是一种阻碍。那个叫约书亚，约书亚其实是什么？是耶稣的希伯来文的译音，耶稣是希腊文叫耶稣，如果转成希伯来文呢，两个呢是一样的。所以呢在旧约中的约书亚呢，在希伯来那个在希腊文呢就是耶稣。所以呢这里头呢讲到了那个耶稣呢，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约书亚。那么还有一个沃尔玛，那个沃尔玛那个马是拉丁文，可以译过来有个意思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看看他说华里克牧师在这封信里头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神的儿子为了阻止人走到地狱的深处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乍姐对吗？所以说圣经呢有时看它一个整体的意思，不是每个的意思都有它单独的神学的思想，而有些呢是整整的一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都知道了这些的原则，我们再回来再看第六节。第六节说的是什么？第六节里边有火有枝子，但是呢先说呢这个火不是地狱，因为用的是不同的两个的词。那第六节是什么？我们再读一遍啊，说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们要记住这时候是什么情况下在讲的，是耶稣载着他最亲密的十一个的门徒走到谷底的时候，看到一个葡萄园，在进行食物教学的时候讲到。所以在这里头他所讲的很清晰的就说这个葡萄树果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结果子，如果这个果树不结果子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失去了它意义还有什么用呢？主在这里表达的就是这样。为什么说拿起来烧掉？你知道在主耶稣的时代生火做饭是用什么？是用柴火，因为当时的时候没有煤气没有电没有煤没有其他的，都是把柴火收集起来然后开始生火做饭。所以这些东西在外面散着砍下来了没有用了，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收集起来可以做做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么简单，说一枝的果树你的目的就是要产果子，你如果产不了果子你就没有用处， 没有用处呢，最多也就是人给你收起来当个劈柴好了。所以在这里谈的不是说失去救恩，不是谈到的地狱，就是告诉我们的生命就是应该结果子的。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头讲的这一节的经文。说来说去，现在大家知道果子是什么吗？果子是什么？果子还是不知道。对，果子呢，我们在下面看果子是什么。再看另外的三节比较清晰的经文，在15章第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看，他说若你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写下来，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在基督的里面可以产生什么？你的祷告就蒙什么应允。刚才讲到了，在耶稣基督里边就可以产生什么果子，在耶稣基督里边祷告就可以得蒙应允。那么呢，接着再看一下，因为我们看的是4章的一个完整的对话，因为是相对的同一伙人，同样的一个的时间。那么14章13节还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那我们再记录下来，这第二处呢，说祷告蒙应允可以叫神得荣耀，很清晰，很清晰的一句话。那么还有第三处，在16章24节也是相同的一伙人，耶稣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这很清晰，他说的是什么？说祷告的应允可以使我们的喜乐满足。想想对不对？如果神答应我们祷告，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跟神求，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如果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神就得荣耀，因为知道神爱我们，能够彰显神的爱。如果我们知道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会喜乐充足。这三个表述也很清楚。那么我们把这个几节的经文得出了很清晰的放在一起。瑞克温说，你看有几个几点。第一，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我们可以产生果子，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我们可以什么？祷告蒙应允。第二呢，我们祷告蒙应允可以产生什么？可以荣耀父，我们生命结果子也可以荣耀父。第三点，祷告蒙应允，我们喜乐充足，我们结果子也可以喜乐充足。他说这些，不光这些，再接着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在最后的他说第16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你们他就赐给你们。在最后一节的时候，讲话结束的时候，他也是讲到结果子后面马上连的是什么？是祷告蒙应允。他说你看到这里了吗？这里面的联系了吗？他说结果子是什么？这个果子是什么？是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的那个结果。是不是我们传福音了呢？是。如果我们去祷告，神应允了，把他带到主的里边，神帮我们做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是。是不是我们属灵的9种气质呢？也是。如果我们生命中去祈求神，我们做不到，靠着主去做到，也是我们属灵的果子，也是我们结的果子。除了这以外，它的范围更广， 比如说我们在生病中祈求神，神来满足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是不是果子？是果子。如果我们在苦难之中，神帮助我们，是不是果子？也是果子。他这里讲的范围的更广，主在这里所说的重点是神能够应允，但是我们要用祷告去支取。在这里头主说的你们要祷告，在整个圣经中主一直要求我们去祷告，一共有22处让我们你们要去祷告，你们要去祷告。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不愿意张开我们的嘴，不愿意去祷告。有个例子说，主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呢，就像银行中给我们开了一个的账户，我们的祷告呢就像我们的支取，这个账户中有无穷的一穷的财富，如果我们不去张口去祷告去支取，我们也得不到这些的财富。所以神说你们要求，你们要祷告，你们要在主里边去求你们想要得到的。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我们现在祷告就把它当成一种什么呢？当成一种的备胎，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才把这备胎拿来用。他说主希望我们的并不是把它当成备胎，而是把祷告呢当成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方向盘，愿意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正好在40天导读的时候呢，不但是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也要呢能够在神的里边能够向神祈求，让神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让神得荣耀，让我们呢能够得喜乐。任何的一个释经，第一个刚才说到的是要呢明白当时的意思，第二个呢要把真理从里边拿出来，第三个呢要把真理和我们今天的处境相结合去应用它。今天我们所学的所学到的就是让我们在神里面张开我们的口去向神去祈求，让我们的生命能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思考我们今天我们这周我们有什么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张开我们的口跟神来祷告来祈求。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您的话语真的好奇妙，您让我们在您的话语里边能够清楚您向我们显明的心意。今天你也通过这样的经文，通过 Rick Warren 牧师对个圣经的这些的解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你的里边，应该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口可以去支求你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来结出你要我们所结出的果子，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荣耀你，借着祷告让我们内心可以充满了喜乐。父，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常存在你的里边。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